托斯卡纳的美第奇家族。这一节我们就来讲讲意大利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区——托斯卡纳。它位于意大利中部偏西，这个地名的由来也很简单，因为最早在这里居住的人就叫托斯卡纳人。说到这个托斯卡纳，那得先从历史上的一场运动开始讲起，就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这场文艺复兴运动出现的历史原因其实挺复杂的，但是总结一下，就是拜占庭帝国灭亡以后，大批熟悉拉丁文的学者逃到意大利，还带去了大量古希腊、古罗马的古籍。这些东西一来，一下子把当时人们的思想给打开了。久而久之，人们对新知识的渴望越来越强，慢慢就有了后来的文艺复兴。但是这么一场运动，说到底不像在居委会里面搞乒乓球比赛那么简单，那是需要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作为支撑的。那这场文艺复兴运动背后的支持者是谁？就是在欧洲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四大家族之一——美第奇家族。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是意大利的中部城市佛罗伦萨，这里现在也是托斯卡纳大区的首府。当时美第奇家族在这里统治了200多年，在这期间，美第奇家族出过3位教皇，2位法国皇后。同时，这个家族也是佛罗伦萨的学者、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的主要赞助人。每一代家族继承人都对支持美和艺术有着强烈的热情。正是因为这个大家族在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使得佛罗伦萨在15世纪和16世纪成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而美第奇家族也通过自己的贡献，带动了托斯卡纳整体的发展。当然，其中也包括当地的葡萄酒产业。美第奇家族的创始人叫做乔凡尼·美第奇，他本来是一名精明的商人，最先把家族推上了从事银行金融业务的道路。他当时赞助了一个叫巴尔达萨雷·科萨的人。这家伙是什么来路呢？原来他是一位天主教的研习者，而且极具领导才能。科萨依靠个人才能和美第奇家族的支持，成为新任教皇，即约翰23世。科萨上位以后，自然没有忘记这个帮助过他的老朋友美第奇家族，马上将梵蒂冈教廷的资产交由这个家族的银行管理。这等于说是美第奇家族直接成为当时教皇的财政部部长，教皇想花钱都得管他们要。但是乔凡尼可不糊涂，他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所以在临去世之前，他嘱咐自己的儿子科西莫一定要低调行事，避免招致仇怨。没办法，因为他们家的功劳实在太大了。有道是功高震主，其祸不远呢。乔凡尼死后，科西莫继承了家族的事业，跟父亲一样，他也非常重视发展家族银行业，并且把业务拓展到了整个欧洲大陆，甚至发展到了北非和土耳其。科西莫这个人不光有才华，还特别喜欢艺术，并且非常尊重艺术家，也能够接受他们不为世人所接受的古怪性格，给予了他们充分的创作自由。当时有这么一件事，就特别能说明这一点。著名的佛罗伦萨花之圣母大教堂现在看着很雄伟、很壮观，但是在科西莫当家那会儿，这地方就是个笑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教堂没有顶棚，就跟一露天体育场似的，赶上下雨还得被水浇。当时的教皇为什么不管这事儿呢？因为他管不了。当时没有人相信谁有那本事能够在这种高度下建造一个比罗马万神殿还大的拱顶。100多年过去了，也没有人敢前来挑战。也是，万一爬上去再一不小心掉下来可咋整？正当人们为这事头疼的时候，科西莫站出来了。当时他手下有一个疯疯癫癫、嗜酒如命而且超级不受待见的建筑师，名字叫布鲁奈列斯基。这个人非常痴迷研究古典主义建筑，精通物理和数学。 当时柯西莫不知道怎么把他给找过来了，就告诉他，老布啊，你若把这事给摆平了，以后想喝什么酒管够。一听这话，布鲁奈列斯基当时就把这活给接下来了。后来通过一系列缜密的计算，他决定将圆顶设计为内外两层结构，采用红砖而不是大理石，来减轻圆顶的重量。说白了，就是把这个圆顶啊，用小块的砖头一点一点地垒起来，别一上来就拿大理石往上面糊，那教堂的顶是球状的，能糊上去吗？并且布鲁奈列斯基在当时还发明了起重机，这东西就是现在工地上面用的那种塔吊的原型。当时人们用这个起重机来来回回将400多万块砖头运送到了教堂顶部，用了将近20年，布鲁奈列斯基建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圆顶。圆顶建成时，整个佛罗伦萨沸腾了，那个场面怎叫一个热闹了得呀！老百姓称赞其美丽的红色圆顶直触天空，整个托斯卡纳都能看见。教堂修好了，还有个事儿，刚才也说了，这个布鲁奈列斯基不是嗜酒如命吗？但当时他喝酒可不是乱喝，他只喝家乡的酒。他的家乡就是蒙塔尔奇诺镇，当时的教皇为了表彰他的功勋，就将他和他家乡的名字组合在一起，将他最爱喝的那款葡萄酒重新命名为蒙塔尔奇诺布鲁奈诺。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可能不记得柯西莫，但会永远记住花之圣母大教堂的大圆顶和这款蒙塔尔奇诺布鲁奈诺葡萄酒。